包凭丽媛背刺翟婉平，抢夺暴政大臣之位。俄韩东前突袭乌能源设施，八倍兵力猛攻红军村，攻台成日本全流军舰，高市强硬或武力介入。中共新疆兵团纪委书记姜新军猝死引猜测，去美国先减肥。川普签证新规，慢性病纳入审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8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方卫红是四中全会其中一名在递补中央委员时被跳过的候补，他连日缺席重要场合，引起外界猜测。香港媒体称，方卫红11月5日准备参加活动时，半路被纪律检查委员会人员拦下，带走接受调查。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望正爆料，方卫红同负责他生活重要的机密值班警卫的四个秘书，在拜观音期间被带到天津陈敏尔地盘审讯。陈敏尔曾被认为是习近平接班人，而爆料人蒋望正本名尹科，他曾透露自己的舅舅姚作丁曾是浙江省法改委第一副主任，他同好多习近平之江新军，亦就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所结识的高干秘书有联系。蒋望正预测方卫红最后结局可能是降级成副处级退休，原因是他有40多个亿，其中30多个亿给了习远平。他爆料方卫红涉姚立军案，此案件牵扯到长期驻陕西并代表习近平出席家庭事务的亲王习远平。今年7月19日，中央第15轮巡视组进入陕西，可能重审了2月份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的西安宣传部长姚立军。2017年，姚立军任职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任期间涉嫌贪污，金额巨大。根据蒋望正爆料，姚立军被带走后初期极其傲慢，因为他是习远平的党羽。他说姚贪污的钱60%给了习远平，20%给了方卫红，自己拿了20%。姚立军曾向方卫红香港户口打了1.8亿港币，按照姚立军分赃比例，习远平应该拿了5.4亿港币，他自己留下1.8亿。姚以为习远平、方鸿卫会救他，结果没等来营救，所以在巡视组入住后主动坦白了。蒋望正说，姚以前从来都不提习远平，后来句句不离习远平，习远平似乎亦作出了回应，承诺给姚立军保外就医，但姚已不再相信。他将习远平和方卫红下达的每次任务都保留在微信里面。蒋望正表示，这次巡视组背后插刀人之一是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习近平的之江新军成员。蒋说，如果赵一德吃饭接电话对着空气点头，一直说是是是，就是接到习远平的电话。习远平在党内地位非常高，赵乐际同其同桌吃饭都要做陪衬，是真的亲王。兼且习远平曾在夜间要赵一德过去，但很快蒋又否认了这个讲法。蒋望正还爆料，习近平不给习远平随便入京，对习远平说有事找你，你去，没事不能够去。另外去深圳看齐心，不能够同当地官员接触。另外蒋还提到习远平很厉害，并显涉黑案件亦敢保。分析人士指出，这个难免令人联想到于朦胧案。蒋提到的赵一德查方鸿卫是9月17日，这个正是于朦胧的头七。之前蒋望正的粉丝几次要求其讲解于朦胧案件真相，被他拒绝。最早证实于案背后大佬是习远平的大陆女演员张晓敏。 佢自称系程青松昔日好友，出事后佢曾同程青松沟通联系。张晓敏透露，因为一开始习远平就喺于朦胧案件中被提及，所以习近平亲自下咗封口令。后嚟张晓敏发出一个短影片，以一名网友嘅梦境为蓝本，大致描述咗于朦胧被限制后主动反抗，记录咗他们洗黑钱的罪证，以此为要挟和他们谈条件，结果被灭口。蒋望正爆料提到，方鸿为老婆在香港开了三家货币兑换公司，关于习远平及刘国中的货币兑换材料他都保存着。另外蒋望正暗示他是受到赵一德的委托进行爆料。方鸿为案件真相极其复杂，对方要叫他讲清楚，赵一德向方鸿卫落重手是为了保住习远平，最后结局就是方鸿卫为整个陕西官场背锅，案件目的上打刘国中，稳力对丁薛祥的常委第一副总理位置的争夺，中打黄宗林、黄浩对新疆或天津最高领导人及常委的争夺，下打邢善平、方伟雄对省长赵刚位置的争夺，这一次可能要方鸿卫一个人将所有锅全部孭走。赵一德、刘国忠、黄宗林属于习远平派系，赵伟、尹力、黄浩属于彭丽媛派系。蒋望正解释，这个是习远平马仔和彭丽媛闺中密友咬手瓜，亦就是讲习远平同彭丽媛暗斗就是为了各自扶持接班人选辅政大臣。分析指，于朦胧案件真凶仲未尘埃落定，无论习远平是因涉案力保于案真凶，仲是拿钱办事，背刺远亲王的是皇后彭丽媛，之前同张友侠的角力中，彭丽媛军中地位已经不保，如果再输给习远平，彭丽媛母女未来或凄惨。俄罗斯8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和飞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离世，并损失3个州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据乌克兰官方描述，俄军发射超过450架无人机及45枚飞弹，一架无人机击中公寓大楼，造成2人罹难，12人受伤，哈尔科夫亦有1人丧生，并有多处能源设施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讲，每当莫斯科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在冬季前伤害一般民众，所以必须制裁所有俄罗斯能源，不能够有任何例外。自从近4年前对乌克兰展开全面攻击以来，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部门，特别是在取暖需求上升的同时。根据乌克兰国营天然气公司统计，俄罗斯今秋在2个月内以9度攻击乌克兰天然气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回应基辅对俄罗斯发动的攻击，俄方以高度精确的远程空中、地面及海基武器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锁定乌克兰的武器生产及能源设施。另外，俄罗斯军队以超过8倍的兵力猛攻乌克兰东部战略要地红军城，这一座乌克兰东部小镇恐怕再过2周就会被攻陷，成为俄国在2年多来的战事最大斩获，更为普京攻下顿巴斯克地区开启大门。但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有望再会普京，并希望乌俄尽快停火。不过外界分析，这场会面希望渺茫，因为川普先前下令要恢复核试，但又表示要和中国共同减裁核武，就连俄国亦搞不清楚川普真正意图。美俄拥有核武居全球首位，但目前仅是靠再过3个月就到期限制战略核弹头数量条约，恐难维持局势平衡。与此同时，俄国防部副部长兼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局长维克托 郭连回金同北韩国防相、北韩人民军陆军大将鲁光铁举行会谈。俄方指出，俄朝兄弟情谊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多个领域正在积极加深。朝方则表示，俄罗斯代表团的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大两国军队间的战斗友谊，并推动双方军事政治机构的共同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准备接受质询时，强硬表明台湾有事可能成为日本的生存危机事态，并暗示在日本现行的安保法制下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换言之，亦就是准许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当被问到如果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日本会怎做，高市说，台湾有事形势已非常严峻，如果进行模拟，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中共如果动用战舰伴随武力对台进行海上封锁，如果是这样，怎样想都可能成为生存危机事态的情况。高市延续安倍政策，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不排除日本动用武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之前亦表示，台湾就是台湾。而近日 CNN 对卫星照的最新分析显示，中共从2020年以来大规模扩建和飞弹生产相关的设施。有专家说，这些举动是中共人民解放军想要为入侵台湾创造条件。卫星相片显示，生产飞弹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相关的136处设施中，超过 60% 有扩建迹象。这些设施包括工厂、研发中心及测试中心，在2020年初到2025年底期间，扩建面积超过2100万平方英尺。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在这些不断扩建的设施中，虽然与武器研发有关的新建搭楼、掩体和护体，武器专家表示，扩建后的设施所生产飞弹将是中共任何可能试图以军事手段攻占台湾行动的关键要素。美国非牟利研究分析机构 CNA 的副研究分析师、中国飞弹部队专家艾菲列斯指出，解放军想要为入侵台湾创造条件。艾菲列斯还说，中共可攻击港口、直升机基地、补给基地，攻击任何理论上能支援台湾的目标。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研究员阿尔巴克基表示，中共先前认为击败台湾可能要5000或10000枚飞弹，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京当局评估数量呈激增。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姜新军因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消息两日后先获报道，引发猜测。该报道称，姜新军是所谓的中共优秀党员，长期在新疆任职，对党忠诚可靠，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并吹捧其在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任职期间督导维稳工作成绩。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共官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往往被怀疑是不是涉贪污被内部审查，譬如去年底中共海军总署党委书记、处长余建华被官方指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但传余建华是在办公室自缢的。当然，官方仍称他为所谓的优秀党员，亦有可能确实突发病逝，还有可能涉及内斗，因为他是掌管反腐败，亦容易触发对手打击，这个亦有先例。姜新军是在马兴瑞到新疆担任书记后调任新疆兵团掌反腐败的。马兴瑞本身亦是新疆兵团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马兴瑞在今年7月 突然被罢免职务，另有任用原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小刚接任新疆书记。马兴瑞到而家仕途未明，有关其所涉问题传出多个版本，包括可能在新疆有贪污，新疆兵团近期有多人落马。今年上半年结束的中央第五轮巡视，被巡视对象包括新疆兵团。五月份，新疆兵团草湖项目区党委委员、副主任宋全伟，新疆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原党委书记、第十师原政治委员王胜平，第一师四屯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张学军先后落马。中央第六轮巡视组2025年7月底完成进驻，在被巡视地区工作两个半月左右，直到10月中上旬结束，名单包括新疆。2025年11月1号，中共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镇任内被查。美国川普政府近日公布一项新命令，要求全球驻外使领馆在审查永久居留签证时，将肥胖、糖尿病及其慢性病纳入考虑，以裁定申请人会不会成为公共负担。签证官以依此裁定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需要依靠美国政府医疗或者社会资源生活。若被认定风险过高，签证官有权直接裁定其不符合签证合法资格。多年来评估潜在移民的健康情况一直是签证申请流程的一部分，包括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病史和预防针接种史。但专家表示，新的指导方针大大扩展了需要考虑的疾病清单，并赋予签证官更大的权力，使其能够根据申请人的健康情况作出移民决定。国务院在文件中列出的疾病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糖尿病、代谢疾病以及神经和心理相关疾病等。文件中还强调，这些疾病的治疗可能耗费几十万美元，而肥胖则可能进一步引发高血压、气喘、睡眠呼吸中止症等需要长期且高额的医疗支出。验证官亦被指示要确定申请人是不是有能力在没有美国政府帮助的情况下支付医疗费用，还要考虑申请人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包括子女或年长的父母、残疾或者患有慢性病等情况，会影响申请人长期工作能力。报道指出，这项指令是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遣返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并且阻止其他移民到美国。法律界就事件文件的反应亦相当强烈。天主教法律移民网络律师惠勒指出，新规违反国务院外交事务手册中不得以假设性风险拒签的原则。惠勒说，签证官不是医疗专业人士，凭什么由他们以主观判断推测健康风险呢？佐治城大学移民律师吉洛维斯亦表示，新政策可能比慢性病直接和就业能力挂钩，导致审查变得更加不明朗。如果以糖尿病或者心脏病史来预计未来医疗成本，恐会明显扩大审查范围，影响数以千计的移民。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感谢你们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转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